旅行的意义，看不同的风景，认识不同的人，领略不同的美好，让你觉得世界那么大，人生有很多可能，让你不再局限于一方天地，让你看得更豁达，更宽容。欢迎收听《荣荣历险记》的 Podcast。大家好，我是 Ben。现在呢，照惯例，一开始呢，这个 podcast 的一开始，每一集都是一样，就是来一个听众信箱。现在呢，我准备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都还蛮有趣的。第一个问题哦，就是有人问说，影片那些当地的历史文化都是自己上网爬文准备的吗？看每一集都觉得很屌。其实也没有说屌不屌啊，其实应该是说，我想要把每一个影片就当作是一集的外景节目，所以不能单单只有介绍这个地方好不好玩，然后东西好不好吃，必须要挖深一点来介绍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个教堂或是这个寺庙它建在这里的原因。那这些东西齁，你就必须要事前的时候做很多功课，不管是上网 Google 或者是看书，这两个是必要的。那我觉得影片中齁，那些东西是很死的嘛，应该说那些历史的东西其实就很死的，白纸黑字写在书上，然后写在课本上。可是吼，你必须要阅读，自己阅读以后吸收，再把它用你的话讲出来。要不然我如果直接照表抄课，把那些历史的东西在哪一年谁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造成了什么原因，这些直接念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无聊。所以都必须要读完以后，用自己的话过滤一下，吸收，再把它讲出来，然后再自己过瘾这样子。但我其实影片拍最难，我应该说最难拍最没有经济效益的就是那个博物馆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意大利罗马的那个，不对，应该说我们的邦交国教廷梵蒂冈博物馆那一集，真的是拍的我真的心很累，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博物馆东西很多，那你看这个梵蒂冈博物馆每年吸引超过五六百万的观光客来这边参观，那展品它其实只占了可能10%或15%，总馆有超过可能上千万件的东西。那我当然不可能每一件都讲嘛，但是要怎么去挑选哪一些重要的，那其实光一些雕像，罗马帝国时期留下来的雕像就可以讲个10分钟20分钟，那我影片只有最长15到20分钟的时间，我要怎么把这些东西用非常浅显易懂非常白话文的方式介绍给大家，这个就必须要看很多文件。而且我那时候出发前旅游书看了2-3本，然后一直在 Google 这些故事有没有不同的版本或是比较有趣的版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介绍出一些小故事，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才会让大家对这个博物馆或是对这些展览品雕像产生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所以我那时候在博物馆里面的时候，就常常看着一幅画，可能拉斐尔的那个雅典学院，我就站在那边站了20分钟半个小时，我就一直盯着他看，然后先用自己的感觉去看那个雅典学院到底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在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那看完以后再上网查，然后一个一个对照，哦，原来每一个人物他每一个描写的故事都不太一样。那我前面有说为什么那么吃力不讨好，是因为资讯量太多，那没有什么好玩的点，也没有说什么特别有趣的地方，所以观众在就是你们好不好，在看影片的你们有时候就可能一直跳过跳过跳过，那会导致观看率没有这么高。但是我又觉得如果不把一部影片做好的话，我会非常违背我自己的良心，所以还是得做，虽然你们不喜欢看，但是我还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好，所以下次如果我再去拍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城市的博物馆的话，麻烦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看好看满，拜托了哈。那第二个问题哈 ，Ben 在国外有没有吃到什么非常特别或很难吃的食物，又或者好吃到会想要特地再回到那个国家再吃一遍的食物？怎么有点像绕口令啊？有哦，就是我吃过最特别，应该说最恐怖的食物，其实还蛮多的。这个东西我讲出来，大家一定有听过，一定在电视上面看过。这个东西就叫做鸭仔蛋，就是在东南亚，不管是菲律宾或是越南都非常流行。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吃哈？是因为小时候看不管哪一个外景节目，只要去那个国家，去越南吃到鸭仔蛋，不管是男生女生，每一位主持人的那个表情哈，都非常的五味杂陈。所以就在那时候2018年吧，我带荣爸荣妈还有荣姐去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叫做岘港，最近还蛮火热的，前阵子还蛮火热的啦，因为有长荣航空直飞那个岘港， 他那个其实到那边就是要吃海鲜，还要看那个佛手桥有没有金黄色的那个佛手桥。这边跟大家说，那个佛手桥真的是超级昂贵，你知道多贵吗？越南政府花了20亿美金，就是只为了盖那个桥，在那个巴拿山上面砍了整个山头，花了20亿美金，然后建那个桥。那你一定问我说值不值得去呢？我觉得还好，真的还好。除了岘港的海鲜之外，那边的海鲜真的很便宜，很好吃。但是那个巴拿山就有点像是一个主题乐园，因为像迪士尼，越南版的迪士尼，那上面就是弄得很欧洲的风格。我是觉得那个气氛有点不对，那感觉上去的那个感觉 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东西又贵，住宿的话也贵。重点是我们那时候住在那边一天嘛，就是一个晚上，为了隔天早上7点就可以去看那个佛手桥。可是只要一超过6点，基本上那边没有什么吃的选择，餐厅就是2-3间而已，然后商店都没有什么开，也没有便利商店，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待加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一日游，去巴拿山那个一日游跟那个佛手桥拍拍照，这样就 OK 了。那话说回来呢，在从巴拿山下来以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就这样子在街头闲晃嘛，然后突然看到有一群人聚集在那边，其实也不说聚集，就是他会摆一个小凳子，2-3个小凳子，然后2-3个小桌子这样子，然后我看他每个人拿了一个像鸡蛋的东西，我就想说，那应该就是鸭仔蛋了，因为不太像是水煮蛋，那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就过去说，我要买一颗鸭仔蛋。那送上来呢，就是一个盘子，里面有像是九层塔、盐巴，还有柠檬，那再加上一颗刚煮好的鸭仔蛋。那个鸭仔蛋的外观就是白色，一般跟鸡蛋很像，然后温温的。那我第一个动作呢，就先闻闻看那颗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有，就是一个非常洁白无瑕的一颗蛋。那打开它有点就是里面有个那个水，你知道吗？汤汁，然后一层薄膜，那个汤汁的味道非常的重，我不夸张，我真的是一打开蛋壳，把那个蛋壳打破呢，我就闻到那个味道就。我完全不避暑的，直接在大街上直接干呕了出来，因为那个味道实在是太，应该是说臭生吗？不对，应该不是臭生，是很腥，那个味道真的很腥。然后呢，它有一层薄膜嘛，然后薄膜一剥开，里面就可以看到小鸭，对，胚胎，真的是小鸭的胚胎，你可以看到那个毛或者是骨头。那我怎么吃呢？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汤匙嘛，敲一敲。然后把那个东西挖出来，直接放进嘴巴里。然后不管是你要加一点盐巴，或者是糖，或者是柠檬，或者是那个九层塔一起搭配这样下去吃。我现在想起来又想要干呕了，因为那个味道实在是，但这个鸭仔蛋我们这样看，我们这样吃可能非常的不习惯。可是这个确实在东南亚非常应该说便宜的，它一颗大概7000块的越南盾，换算成台币大概10块11块，就是一颗蛋10块，跟我们在超商买的那个茶叶蛋是一样的概念。那咬起来你其实会有种就是酥酥脆脆，也不是酥酥脆脆，就是很韧性的那种鸡蛋白。然后呢，有时候你会咬到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小小的硬块，那个可能就是鸟的嘴巴、鸭子的嘴巴，或者是细小的骨头。那有时候会吃到毛啦，像是我那一刻里面就有羽毛，非常的明显，一打开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真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比赛，对，比赛项目之一。但是真的，你平常要吃那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台湾人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然后比较刻苦铭心的一个特别的食物，这样子。那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食物吗？我觉得我那时候在邦交谷之旅的时候，不管是在南太平洋的诺鲁那个 coconut fish。这个之后我要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说，我书里面也会写，所以这部分呢，我们等到那个书出来以后，我再来好好的跟大家 说明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有感。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是疯狂玉米，在中南美洲非常流行的疯狂玉米，或是 chicken dust 灰尘鸡在斯瓦蒂尼，所以每个国家基本上我都可以挑出一两样让我非常想要回到那边再去尝试的一种食物。对，所以在南太平洋的话，真的还蛮多东西可以说的，所以一样请大家敬请期待啊！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疯狂的挖坑，没关系，在 podcast 一个礼拜有30-40分钟、40-50分钟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好的嘞，那以上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这礼拜第三集的听众信箱。现在呢，让我们继续回到那一趟中东之旅。上礼拜是不是讲到那个约旦，在约旦待了7-8天以后，空拍机被没收啊，然后遇到那个叙利亚的老爷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哪里？就是以色列。 好的嘞，那现在呢，在我开始讲以色列的游记部分呢，先请大家想一下你对以色列的认识是什么？三秒钟、两秒钟、一秒钟。好，时间到。我想大家第一个浮现出以色列跟以色列挂上等号的人物呢，应该就是主演神力女超人的 Gal Gadot 吧。哦，她的名字我每次都要上网查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发音。GALGADOT Gal Gadot， 她就是标准的以色列的美女。这部分我非常的有感，我等一下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不管是从以色列到约旦，或是从约旦到以色列呢，都非常的方便，因为他们国土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中间有个死海。究竟你要在以色列的时候去死海比较便宜、比较方便呢，还是在约旦的时候去死海那一边？等一下好好的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非常的实用哦。那因为两个国家的国土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他们总共会有北、中、南三个关口。我那时选择走南部的关口，阿夸巴。到那个艾拉特，以色列那个小城市艾拉特那边，那是因为你看我从北部呢，安曼首都这样一路到 Petra， 然后再到南部的 Wadi Rum， 那一路这样顺下去是比较方便的，也是比较顺的。那我刚好那时候在阿夸巴的时候有去潜水，对，那边潜水其实非常的漂亮，而且那边因为之前的红海的战争，波斯湾战争吗？我不确定，反正呢，你去那边潜水的话。就可以看到躺在海底的那种战舰啊，或是轰炸机，或是战车，非常的壮观。而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红海，对，摩西分开红海那个红海呢，在那边潜水，所以那个感觉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兴奋。而且我那个我叫什么？突然想不起来啊。对，我的那个潜导呢，他非常的 chill， 就是我们在下水之前呢，他就说等他一下，我说想说他应该去拿什么东西，没有。他悠悠闲闲拿出他的水烟壶，然后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抽了一根水烟，然后在那边抽了20分钟以后，然后才悠闲的这样陪我下水。我想说他也太 chill 了吧，就是连下水前都要再吸一口那个水烟。那其实，在过那种陆路的关口的时候，非常的有趣，对，应该是说有趣，就是你付完离境税啊，然后中间会有一个三不管地带，对，你就这样往前。走大概不到100公尺呢，就已经来到了以色列。我那个时候还特别拿出手机，然后用那个现实动态 ，IG 现实动态拍了一段，说我现在正在从约旦走到以色列，那种感觉其实还蛮妙的。而且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穿越这种陆路的边境。那到了以色列那一次后，你会发现，有种进步了10年的感觉。应该也不能这样说啊，应该是说以色列那一端，不管是他们的海关的建筑物啊，或是他们的制服，对，都比较现代化。跟约旦那边基本上是有点差了一点距离，你知道吗？所以到的时候就第一个一定要先换钱，对，你要把你身上的约旦币换掉，换成那个以色列谢克尔，谢克尔就是他们的那个，就像有点像我们新台币，他们对他们的货币的名称。那一块谢克尔是大概8.5块台币左右，现在的汇率的话，我刚刚查大概是这样子，8.5块、8.6块。可是我这边必须要跟大家说。去以色列要有心理准备，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以色列的消费水准非常之高，大概跟北欧国家一样高，跟我之前去过的冰岛一样高，不夸张。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傻了。这个物价的差距呢，在特拉维夫，就是以色列首都呢，官方首都那个消费水平之高，我非常的有感。好，等一下来跟大家说。那我那时候目标就是先到那个艾拉特，就是在以色列最南部的一个边境城市，那再从那边坐巴士到耶路撒冷，对，先到中部的耶路撒冷，然后再到靠地中海那一侧的特拉维夫，还有那个海法。那总共待的时间大概就是也一样8到10天左右。那在过这种陆路边境其实都还蛮好玩的，就是当你可能已经从约旦跨越边境到了以色列这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出口有很多计程车在等客人，他们就是要等背包客，然后一车一车的这样把你载到那个艾拉特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大概就4个人一车，那其实人生地不熟嘛，所以我就是只能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才有其他人从那个约旦那一侧然后过来，然后我们再一起搭车到艾拉特的市中心巴士站这样子。到巴士站的第一个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说巴士站非常的漂亮，是说巴士站里面的女生都很漂亮，这我是摸着良心讲的。那个时候感觉呢，就是人人都是美女，而且他们都穿着军服，穿着军服之外呢，大包小包了，然后身上还背了一支枪， 这是因为你也知道，以色列他们是人人都要服兵役的，不分男女。那只要满18岁，很多人都是满18岁以后先去当兵，当了两年、三年以后再去念大学的，这是他们必须要服的义务。除非真的有特殊情形的话，要不然不分男女，18岁就是去服兵役，两年以后再说。至于为什么说以色列他必须要人人都要服兵役，是因为以色列他人口其实不多，但是吼，这个人口不多的国家常常跟旁边的阿拉伯国家打来打去的。从1948年那个以阿战争，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为什么打？就是要争夺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我现在如果要讲这个以阿战争的话，我真的是一个小时绝对都讲不完。不管是从1948年，那1960年代都有，一直到1980年代，甚至他们打打杀杀一直打到现在，就是要抢夺那个加萨走廊。你也知道，这个常常会在国际新闻上面看到。我这边甚至可以这样说，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基本上就是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战争，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它其实是犹太人的归属之地，那巴勒斯坦也是，我们那个耶路撒冷还有伯利恒，对，上帝耶稣他出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那个马槽就在那边，我那时候也有去。一直在这个环境之下呢，以色列就必须时时刻刻戒备着周遭的阿拉伯国家，对，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在这个人那么少，人人都是可用之才，所以就是满十八岁就去当兵吧。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走在以色列的街头，不管是哪一个城市哦，不管是 Tel Aviv、 海法或者是耶路撒冷，哦，那个耶路撒冷状况又更加的不一样，因为那边又更紧张，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我在这边就不特别讲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冲突了，有太多故事可以说，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我先帮大家开启一个头。那至于我说以色列女生很漂亮这个点呢，我觉得可以请大家上网去找一些照片或者找一些影片，这个我就不在这边多赘述了，这个真的是你要去体会，真的实际到过这边那边，实际去过以色列才会懂我在说什么。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把故事往下说。在那个艾拉特，我只等了大概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搭上另外一班车，从艾拉特搭五个小时前往耶路撒冷。那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最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了很多犹太人，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犹太人，他们穿的正装就是黑色西装，然后绑着辫子，戴了一个那种非常正式的帽子，再加上腰部绑着的那个柳梳，我跟你说超级帅，真的是不夸张。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是完全盯着他们看，就是很不好意思啊，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犹太人，以前都是在电影里面看到或是电视剧里面看到，所以当活生生的犹太人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难以形容啦。那晚上到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找到我的 hostel。 我住的那个 hostel 其实还蛮方便的，从我的 hostel 走到耶路撒冷老城区只要300公尺，然后到那个西墙哭墙呢只要 1.1 公里，很方便啦。那一个晚上我也其实也忘记多少钱了，可能也是七八百块起跳吧，还不错，有附早餐，早餐非常的丰盛，所以我每天早上就是吃饱饱，然后连中餐的分一起吃，为了省钱，然后再慢慢的走到老城区去逛逛金顶啊或是哭墙那个部分。那现在呢就是要打铁趁热来讲一下耶路撒冷的历史。其实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呢，它从西元前1000年就已经有了，大卫王就已经定都在这边，从此变成为犹太教的发展中心。那其实对犹太教徒来说呢，耶路撒冷就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土地，一开始是这样子，而且呢还是上帝所创造宇宙的精神中心。那其实这一块土地呢，如果用一句成语来形容的话，我会用命运多舛，因为它在这3000年的历史当中呢，一直遭受到不管是阿拉伯人或是罗马帝国的攻击跟摧毁，所以犹太人的命运基本上就是在一个不断被驱逐，然后又回到这块土地上建立城市，那又再次被驱逐，一直这样子来来回回。那总算是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耶路撒冷再度成为犹太主权国家的首都。但这个耶路撒冷吼，它不光只是犹太人的重镇，应该说犹太教的重镇，它还是回教、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圣地。所以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呢，这座城市几千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你会发现不管走在耶路撒冷新城区或者是旧城区呢，都有非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真的是每走到一个街角就会发现有 人站在那边，然后拿着长枪，荷枪实弹的站在每一个街口。我想这应该也跟耶路撒冷老城区它分为四个主要的大区有关系。如果你今天在逛街，从新城区这样走一走，来到了老城区，耶路撒冷的老城区呢，你首先会看到的应该就是新门 New Gate。那从新门走进去，就来到了四个分区当中的第一个基督教区。那剩下的三个呢，就是回教区、亚美尼亚人区跟犹太区。那其实在最旁边，在狮子门啊或者金门那边，有一个叫做圣殿山的一个区域。那既然来到犹太人的城市呢，我们就先从犹太区来讲好了。那其实犹太区它最重要的景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哭墙大家有没有听过？没错，就是哭墙，它也叫做西墙 The Western Wall。 这个西墙呢，它其实就位在圣殿山的西侧。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墙是第二圣殿庭院古城墙的部分残余，那建于是西元19年，所以也超过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被认为是最靠近圣殿的一面墙，也因此这样子呢，成为了犹太人心目中除了圣殿山以外最神圣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这样走过去呢，来到西墙的话，来到哭墙的话，我们必须要戴一个犹太人的那个小帽以示尊重。那这个犹太人的小帽呢，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东西它的名称叫做基帕 KIPA， 它意思就是遮盖。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小帽戴在头顶上？是因为呢，表示对上帝的敬畏，头上有天，天上有上帝，因此不可以用你的光头以对，就算有头发也不行，否则的话就是对上帝的大不敬。这就是为什么来到哭墙呢，你必须要入境随俗。它其实前面都会有一个算是篮子吗，里面都有那种一次性的 kippah， 你可以拿来使用。那其实戴的话，很多人都以为它一戴上去就掉下来，没有，它其实有一个小的夹子发夹，可以夹住你的头发。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些犹太人，他走在路上，不管他们走多快，哦对，犹太人走路通常都非常的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管是在纽约看到犹太人，或者是在耶路撒冷看到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都走好快哦，我真的是连我这种走路速度很快的人都追不太上。他们就算走那么快，他们那个 kippah 还是不会掉下来，就是因为他们有用那个小法宝夹住他们的头发这样子。那个是免费的啦，就是你可以在那边领取一个，然后只要进到哭墙这个区域的话，就是一定要把你的 kippah 把它带上，要不然你真的会被工作人员给赶出去。那听到这边呢，我想说你们应该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西墙呢叫做哭墙？那这个又要回溯到1948年，就是以色列的时候正要建国的时候。那1948年到1967年呢，哭墙它的所有权你知道在哪里吗？不是在以色列政府哦，是在约旦手中。所以约旦政府呢禁止犹太人到哭墙祷告，这一禁止呢就是超过了19年。所以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当中，犹太人总算打赢了，也就从约旦手中收复哭墙。所以你听到这边，你就会发现耶路撒冷的这面墙，这面西墙，这面哭墙呢，基本上就是以色列的国魂的象征，那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这边参观。那你会发现哦，你走进那个哭墙呢，因为这个已经超过2000年的历史嘛，所以它已经斑驳啊，然后它其实石块跟石块中间呢，它其实会有一些坑洞，也不是说坑洞，就是有一些缝隙。那你近看会发现缝隙当中都塞满了纸条，那这是什么纸条呢？就是犹太人相信，你只要在纸上面写说你想要给上帝的话，你写在纸条上，那折一折塞进那个哭墙的缝隙里面，上帝就会听到你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写，好，因为我那时候身上没有笔也没有纸，但是你会看到哭墙上面不管每一个缝隙、每一个坑洞呢，都是满满的纸条，真的很壮观。那来到这个哭墙广场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要注意一下，就是男生跟女生是分开的。北部的话，就是北面的那个广场是男性教徒的祈祷处，南面的话就是女性教徒的范围。那其实很多观光客会觉得说，诶，有这个必要吗？为什么男生女生要分开？那其实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应该是这样说，如果男生跟女生一同祈祷，那么男教徒一定会偷偷的看那边有没有美女，对，见到美女的话一定会偷偷看向他，就很难再专心祈祷了。我想这个就是人性吧，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看美的东西，所以为了要专心祈祷呢，所以在这个区域才会划分成男生跟女生要分开。那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那些穿着正装的犹太教徒呢，他们会手拿着希伯来文版的圣经，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感觉会左晃右晃，然后如泣如诉的一直在那边祷告。这是我觉得在 哭墙前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因为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哦。最后讲到这个哭墙，有一点必须要跟大家理清一下，就是很多人以为说哭墙它其实是当时圣殿的一部分，它其实也不算是圣殿的一部分，它不是圣殿的墙。那其实圣殿是在西元70年的时候就被罗马人给毁掉了，完全的毁掉了，一点都没有剩下。那剩下的这道墙是为圣殿所建的舞台当中的其中一面墙壁，而不是说它就是代表是当初圣殿的一面墙，这样懂了吗？我现在这样讲可能会有点拗口，可是你就多听几遍，你应该就知道。反正呢，有人以后讲到哭墙，它不是指圣殿的墙，而是指圣殿舞台的其中一面墙壁。简单结束。好，那其实我刚刚在回想这段在耶路撒冷的旅程的时候，突然有个问题这样子冒出来，就是说哭墙的这些小纸条呢，如果被塞满的话会跑去哪里？就是你看每年有超过上百万的游客来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哭墙，那不管是游客啊或者是教徒，你都可以写你想要的话给上帝。那这些缝隙其实有限，它就一面墙而已，那这些东西都后来跑去哪里了？我就抱持了这个疑问呢，跑去查，跑去 Google， 结果还真的被我找到了。那其实这些哭墙的小纸条呢，如果被塞满的话，就是到了每年的逾越节或是犹太新年都会有专人来清理，平常也会有。那这些纸条都会跑到一个地方叫做隐藏之处，所以这些纸条它其实不会拿去丢掉，也不会拿去回收，而是送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叫隐藏之处。然后收集这些纸条的隐瞒之处、隐藏之处呢，满了以后呢，才会再拿去橄榄山去安葬。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么庄严的方式处理，是因为在早期啊，那些经文或者是宗教书籍上面写了很多神的名字，所以老旧的书籍受到淘汰的时候是不可以，根据犹太教义呢是不可以直接拿去丢掉或烧掉，而是必须要用土葬。这个我当时候还没有注意耶，就是旁边也没看到一个像篮子是写着隐藏之处，或者是不管是英文或希伯来文我都没有看到，所以还真的是长知识了。这也难怪，什么时候去哭墙呢？那些缝隙都是还有空间可以让你塞的，嗯，这个蛮聪明的。那其实走在耶路撒冷老城区内呢，一定会迷路，因为巷弄都非常的小。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哭墙的话，你绝对不会迷路。你只要跟着一个犹太人走的话，他一定会带领你来到哭墙前面，不是在祷告，就是在前往祷告的路上面。所以你就跟着一个犹太人走的话，绝对就不会迷路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安息日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每一个来到以色列旅行的人一定要知道安息日，因为这个日子呢，不只影响所有服务业跟交通状况，也强调了犹太人对于人类生活作息的哲理。那安息日的时间呢，就是从每个礼拜五的入夜到礼拜六的入夜是犹太安息日。以色列呢，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会停驶，不管是在耶路撒冷新城区的那个 tram， 就是地上的那种列车，有点像 BRT， 或者是机场都会停驶，公车也一样都停驶。那大部分的餐厅也都不营业，特别是礼拜五晚上，这个是非常的夸张。我那个时候刚好有遇到安息日，就是大概下午，礼拜五下午大概三四点左右，你就看到越来越多的那个店家开始关门。我想说，嗯，他也太早了吧。今天是礼拜五，应该是大家 Friday night， 你知道吗？大家出来 happy 的时间。没有，安息日这一天在耶路撒冷特别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有安息日的由来？是因为这样子，圣经中说明神上帝呢，他用六天六个工作天的时间创造了万物，所以第七天呢，他要休息一下，所以这一天呢就叫做安息日。那根据圣经的规定呢，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天，所以你看这样算，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到了礼拜五晚上呢，入夜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关店啊。而且这个关店是不夸张的哦，你想得到的百货公司、超市、餐饮业、餐厅关门。如果你那天不关门的话，你会遭受到罚款，来自市政府的罚款。那所有不管是图书馆啊，医院的话不会关门啦，医院的话只有急诊，那公车那些都不用说了。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特别的不一样，就是到了三点，刚刚有说三点开始关门，到了六点，然后六点七点太阳下山以后，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真的很难以忘怀那种感觉。就是想说，前一刻就是很热闹，因为游客很多嘛，耶路撒冷是一个游客非常多的地方，游客很多，然后中间还有那个 tram 轻轨在走，结果两三个小时过去，路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间店有开， 我就跟一个空城是完全没有两样的。而且如果是生活在戒律非常森严的犹太家庭的话，连手机都不能用，连电都不能用，应该这样说。所以你也不能开火哦，对，不能煮热食，不能煮熟食。然后呢，最遵守规定的话就是完全不上班，你就是待在家里，然后跟家人好好的待在一起，就这样子。到了礼拜六晚上呢，一切的店家才会慢慢的开始上班啊，开始营业。那遇到了安息日该怎么办？我跟你说哦，如果你是在礼拜五下午体验到这个空城祭的时候，这个时间点路上不会有那个餐厅或者是商店可以逛嘛，这个时候你就往旧城区的哭墙走，你会发现你这一辈子没有遇过这么多的犹太人。因为安息日这一天礼拜五晚上呢，有所有的犹太人，对，真的是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会聚集到哭墙前面，然后一起唱歌，一起祷告。那个状况齁，不能用手机拍出来，可是你到那边会起鸡皮疙瘩，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又开始起鸡皮疙瘩，因为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一种民族性，你知道吗？大家团结，然后只为祷告，那只为向上帝，想要跟上帝讲话，那种感觉真的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幸可以参与到安息日，然后到哭墙前面走一遭的话，你会发现犹太人这个民族是非常的伟大的。那其实在你参与完那个犹太人在哭墙前面祷告的时候，你回到饭店或者你回到你的 hostel， 你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一直到隔天下午。那我记得我那个安息日的礼拜六我在干嘛，我跟我在青年旅社遇到那个台湾人，对，台湾学生，我们一起去了博物馆，在近郊的博物馆，大概走路，也没有说在近郊，就在市区的博物馆。我们完全用走的，因为没有公车，然后我们绕了好久才到那个博物馆。那其实在早期呢，就是在那个圣殿时期，就圣殿还存在的时期呢，大概2000多年前，当安息日要开始的时候，圣殿山上面的祭司就会吹响他的号角。当安息日要开始的前两个小时呢，祭司会吹号角来提醒农夫要收工回家了。那到了安息日的前一个小时呢，他们也会再吹一次，吹这个意思就代表商店要打烊了。那最后一声号角声就代表安息日的开始。那现在呢，其实都是用金铃所代替了。那讲到这个金顶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没有上去金顶，就是没有到那个圣殿山上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好像禁止，好像就上不去就对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如果你想要进去那个金顶，就是那个圆顶清真寺，传说中的圆顶清真寺的话，抱歉，你进不去，除非你是伊斯兰教徒你才进得去。那这个圣殿山区域呢，其实上面除了刚刚说的金顶圆顶清真寺呢，另外一个就是银顶清真寺，它也叫做阿克萨清真寺。这两个清真寺，你有没有发现，在其实讲起来有点怎么有点突兀吗？在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地方，却有两座清真寺，而且有点水火不容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这块土地位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但是它却不属于犹太人的？哦，这个背后的故事其实可以讲很久。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地方是整个以色列背景最复杂的地方，然后上面的以色列警察也非常的不友善。那其实这个圣殿山呢，在最一开始是属于犹太人的圣地，毕竟这边曾经有两座圣殿，但在之后却因为以色列当局同意让伊斯兰教所属，所以这一块地方呢，刚好说嘛，非常的复杂。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呢，在圣殿山那种感觉呢是比较紧张的，这是我那个同行的小伙伴跟我说的。他有上去，但是我很可惜，就是那个时间没有都好吧。他说上面安检也比较怎么讲，比较森严，然后警察很凶这样。那我们讲完这个圣殿山呢，就是犹太教跟伊斯兰教徒必朝圣的地方。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叫做圣母教堂。那这个圣母教堂呢，它所位在的地区呢，就在基督教区，那也是所有基督徒一定会去朝圣的地方，因为这个圣母教堂就是传说中耶稣基督坟墓的所在地，就是在圣母教堂啦。那在讲圣母教堂之前呢，有一个东西，有个名词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苦路。那耶路撒冷啊，其实有一条道路就是当初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所经过的地方，这条路就叫做苦路。一般来说，我们熟知的都是从大卫塔到圣母教堂，圣母教堂就是终点。那其实这个苦路的第一站呢，不在基督教区，而是在伊斯兰教区。那从那边开始，中间会经过14站，来到了最后的圣母教堂。 那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有走这个苦路，因为这个苦路基本上是每一个观光客都会走的地方。它上面就是用罗马数字所标示，12345，然后一路到14这样子。说真的不好找，所以你要眼睛睁得非常大。那其实因为那些建筑物呢又老又旧，然后巷弄又小，所以你有时候会错过，可能来到第八个点以后，下一个点你看到就是第十了，所以你又变成说你又必须要绕回去找那个传说中的第九个点，那一路这样子可能前前后后会超过一个多小时哦。那所以这个苦路真的是当初耶稣基督所走过的吗？其实不是啦，它是从14世纪开始圣方济会所发展出的朝鲜路线。为什么有这个？因为是为了方便管理当时有许多从欧洲来的朝圣者所设立的。那像是其中这个14站中的第三站、第七站、第九站，就是分别耶稣基督因为沉重的十字架而跌倒的地方。第三站、第七站、第九站，而到了第十站呢，应该说从第十站到第十四站都是在圣母教堂里面。第十站就是耶稣基督被脱下衣服的地方。那十一站呢，这个很重要，是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我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我非常非常有印象的就是第十三站。这第十三站呢，就是耶稣基督身体被拿下来，就是从十字架所拿下来，然后把他尸体放置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在入口，就是那个圣母教堂一进去，你会看到很多人跪在地板上，然后去抚摸那块石头。那块石头呢，就叫做高里之石。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一看到那个高里之石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围一圈又一圈哦，然后对着那块石头又亲又摸。如果以现在的防疫标准来看的话，是完全不合格的。但是因为这块石头吼，虽然不是说当初耶稣基督死掉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上面，毕竟这个圣母教堂它是在西元四世纪的时候才建成的。然后更好玩的是，这个高里之石呢是在西元1808年才把它放上去的，所以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吼，那个地方基本上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啦。但是你来到这边还是会看到那个人潮密度之高的，全部人都挤在这个入口，只为了一清方泽。其实因为年代久远呢，我已经忘记圣母教堂里面有什么重点了，除了刚刚说的高里之石啊，或者是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所在地就在那个圆顶的正中央。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应该是说，这个圣母教堂里面的风格非常的多变，因为它目前是由三个教会作为日常的管理，罗马天主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还有一个叫做希腊正教会，然后叙利亚正教会、伊索比亚正教会还有科普特正教会则负责祭坛的使用权跟管理权。所以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真的风格非常的多变，甚至还跟两个穆斯林家族有关系。我只能说你完全猜不透这个圣母教堂啊。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圣母教堂最印象深刻的，除了刚刚那个高里之石之外，大家都会亲吻那个石头，甚至是把小婴儿直接放在上面。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刚好去2017年8月还9月吧，那个时候刚好是在打 FIBA 的那个欧洲篮球国家杯，刚好就举办在耶路撒冷，还有那个，不是说耶路撒冷 Tel Aviv， 耶路撒冷好像也有，我也忘记了，反正就在不同的城市。所以那时候我就遇到了，你知道谁吗？我遇到了 NBA 球星。这个 NBA 球星，如果你有在看 NBA， 你绝对认识他。他是之前打球非常脏的一名非常有争议性的球员，来自乔治亚这个国家，他就叫做 Zaza Pachulia， 知道吧？扎扎，他就是之前在那个勇士队，然后还 Kawhi Leonard 脚受伤的那个球员。好，这样讲大家应该有印象了哈。为什么会知道是他呢？因为他非常的显眼，他大概有210公分，超过7尺的身高，所以走在人群当中呢，特别的显眼。那其实我在还没有看到他之前呢，我就有看到很多200公分以上的球员，我想说，嗯，怎么那么多打篮球的？因为一看那个身高就知道是打篮球，非常明显。因为一排站出去，然后还没有穿国家队的球衣，那个球员外套，所以就知道哦。然后再上网查了一下，哦，好，那就真的是国家杯，欧洲国家杯，篮球国家杯刚好在这个以色列举办。也刚好因为这个消息，我之后在 Tel Aviv 待的那几天，还真的跑去看了欧洲国家杯。我还记得我看了谁的比赛啊？立陶宛对哪一队我忘记了，好像立陶宛对土耳其吧。那其实我当下看到 Zaza Pachulia 的时候，我没有上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有用远处用手机拍，然后拍一个现实动态说，就是你这个王八蛋，害马刺的美好未来就这样从此以后断送掉了，就只是在远处这样观察他，就是在那个圣母教堂外面遇到他。那其实看完这个圣母教堂呢，我的下一站就刚好就是要跑到对面的山头，那座山就叫橄榄山。这个橄榄山也是非常的有名，也算是你来到耶路撒冷旧城区你一定会到那边的，因为它可以从 山顶直接眺望整座耶路撒冷的旧城区，然后看到那个金顶闪闪发光的样子。那其实橄榄山吼，用白话文来讲就是蒙阿波，它真的就是蒙阿波，因为那边的景观最好，甚至有全以色列最昂贵的犹太墓。因为犹太人相信，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住在橄榄山上面的人呢会首先复活。你知道光山上的那个犹太墓园啊，叫做复活山庄，就是一个 1.2 米长然后60公分宽的位置，就要台币70万，22500块美金，超级贵，而且一位难求。所以之前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个阿格农或是以色列前总理都住在这边，这里大概有15万个墓吧。然后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排列的非常整齐，很漂亮。那其实如果站在那个橄榄山下，你会发现有一个教堂叫做万国教堂，还蛮漂亮的，蛮庄严的。为什么叫做万国教堂呢？是因为经费，这个建造教堂的经费是来自于12个国家的奉献。其实我现在要讲的不是万国教堂里面的建筑或是风格非常的不一样，虽然它里面还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但是我这边要特别讲的是我在万国教堂外面遇到的谁，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是在滑手机，然后边走，然后很热嘛，然后坐在那个万国教堂前面的阶梯上查资料。那我就随便一抬头，然后我就看到对面有一个也快200公分左右的黑人男生，那我就看了他几眼，然后我也没多想。但是吼，我在抬头起来看的时候，我发现他胸前，因为他那时候穿短袖短裤，然后一个衬衫这样，我看他胸前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 mark， 这个 mark 就是 NBA 的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 mark。 然后呢，我在跟那个黑人的脸像核对以后，我发现哇靠，他是 NBA 马刺队的教练，但是不是那个 Popovich， 他是 Monty Williams。 大家知道 Monty Williams 是谁吗？他现在已经不在马刺队当教练了，他之前有待过鹈鹕，然后现在是太阳队的总教练。对，2020年他目前是太阳队的总教练，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黑人总教练。我看到他我超兴奋，我直接站起来，然后直接用冲到对接的方式，然后跑去跟他说，你是不是马刺队的教练？然后就说 what， 然后说我不等他讲完，他还在思考说我为什么要找他讲话的时候，我就说我可以给你拍照吗？然后我就跟他自拍了一张，超级爽的。我第一次遇到马刺队的总教练，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是超级兴奋。然后我又回去了嘛，跟他拍完照，我又跑回去的那个万国教堂，然后准备走进去看一看。那我在里面呢，也遇到了当时是亚特兰大老鹰队的总教练 Mike Budenholzer， 就是那一个现在的话，我想一下哦，是公路队的总教练。大家应该去想那个脸，应该会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一次遇到了两队的总教练，也不是说总教练，两队的教练，所以我真的超兴奋。那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会不会上山呢，又遇到了哪一个 NBA 球星？结果我就这样真的自己慢慢往上爬，爬到了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犹太墓园的时候，我发现的谁，你知道吧？我真的是看到之后超想笑，哭笑不得。我又遇到了 Zaza Pachulia， 然后他跟他几位朋友。那其实我就在远方看，我说哇，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么有缘？又遇到了第二次。然后这时候我就有点挣扎，我到底该不该去跟他拍照，或是跟他要签名？哎，虽然他是一名 NBA 球星，但是他竟然毁灭掉我最喜欢的马刺队。结果我后来很不争气，我还是跑去跟他讲话，然后我就说：“哎，你是不是那个 NBA 的球员 Zaza Pachulia？” 他说：“嗯，对啊，怎么了吗？”你知道他那个表情，就是他很想装死，但是他这么高，然后一看就知道他是 Zaza Pachulia， 所以我就说：“哦，我可以给你拍照吗？”然后你知道他竟然回我什么吗？他说：“哦，可以啊，是可以，可是我们要在墓园前面拍照吗？好奇怪哦。”然后我就不管，我就直接手机拿起来，然后跟他 selfie， 就这样，然后就拍了两张照片。他刚好也看完这个墓园，他也要下山了。然后这就是我跟 Zaza Pachulia 的奇遇记。我竟然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面呢，遇到了 Zaza Pachulia 这位 NBA 球星，实在是想也想不到。我觉得这就是旅行当中好玩的事情，发生的这种事情呢，会让你记一辈子。好啦，我觉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也讲了快45分钟。那我觉得齁，以色列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刚刚前面挖了坑，死海这边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好了。我觉得死海齁一定要从以色列这一段去，因为免费还有公车直达。那到底怎么去呢？我下一集来好好的跟大家解析一下。那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前半年才从以色列回来，叫小柯，我搞不好还可以请他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他们是自驾游，我想说可以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自驾游跟搭公车的利与弊在哪边。那下礼拜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以色列不适合久待，为什么 Tel Aviv 不推荐大家去，我都会把原因一一的告诉大家，请敬请期待。 好啦，那第三集的听我说《荣荣历险记》就到这边结束啦，我们下个礼拜见。那一样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跟我说什么的话，看是要在 Apple Podcast 的那个评论区留言给我，或者直接私讯我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Instagram， 不管是留言或者私讯，我都会一一为您解答，为您哦，好避暑哦。好啦，那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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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